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大家非常关心的蛋白质。好，那么蛋白质的确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因为它真的就是建构啊我们生命的必要的啊这个原料啊，不或缺。但是呢，现在大家一谈到蛋白质啊，马上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肉鱼蛋奶。好，那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谈到了，其实肉蛋奶在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国家，他们对这些动物性的食物的建议量其实都已经下修了，不约而同的啊，包括美国的健康饮食指南也好啊，包括这个台湾啊，包括很多其他英国呀、加拿大啊，还是这个 WHO 啊啊，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都是什么？都是尽量少吃动物性的食物，然后呢以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好，那我们这个上次的节目有跟大家谈到了啊，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它的确非常丰富啊，而且它都具备了完整的氨基酸，就是所有的氨基酸都具备。那植物性的呢植物性食物呢大概只有几种啊，像豆类啊就是黄豆啊、黑豆哈，它是具备了完整的氨基酸。那绝大部分的植物性食物呢，它没有具备完整的氨基酸。那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饮食就是要多样化嘛，对不对？那你吃这个几种不同的啊，具备几种不同的这种氨基酸的食物。这个植物把它搭在一起吃不是就完整了吗？而且你还吃到各种不同食物的它们有不同的这些营养素所以这个不具备完整必需氨基酸完全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好，那我们上次节目有提到啦，就是红肉类的蛋白质就是红肉类它的缺点，它的确很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有很多的缺点包括它有很高的血红素铁那么它有高胆固醇、高饱和所以它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是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正相关的那么还有呢还有跟这个癌症也是正相关的这个加工红肉呢是被世卫组织列为第一级致癌物非加工红肉呢就是像我们一般的这种这个牛肉猪肉呢那他们是列为第二级的这个致癌食物那至于鸡肉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也追求健康，所以我不吃红肉我吃鸡肉鸡肉也有鸡肉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是 带着这个鸡皮一起吃的话，那饱和脂肪热量还是蛮高的呀，哈、哦。那你吃了这个加工白肉啊、也是会有致癌风险啊，因为它就是有硝酸盐呐、啊，哈、哦。包括用鸡肉做的这个什么鸡肉块啦、啊，哈，炸鸡块啦、啊，或者是鸡肉做的香肠啊，鸡肉做的火腿啊，啊这些哈、啊，而且呢，他们的钠含量真的都是非常高的哈、啊，吃多了哇，那个是高血压了哈、啊。好，那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饲养啊，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工业化养殖，也是会有抗生素、生长激素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女性罹患女性生殖器关的这种癌症的哈，包括乳癌呀、啊、什么子宫癌呀、啊、这一类的哈，其实研究也都证实了，其实跟这些动物性食物啊都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业化养殖的动物在养殖过程里面，它就是有生长激素嘛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导致啊这个女性这种生殖器官癌症的发生风险啊，也是啊一直在升高哈、啊，而且年龄层一直在下降。好、啊，那这个而且啊，我们来看鸡蛋呢、啊，其实鸡蛋的胆固醇哈、哦，好像是几乎是在这些动物性食物里面啊，它的含量是数一数二的哦。一颗鸡蛋的这个胆固醇就高达多少？180到200毫克哦，啊，是非常高的啊。那主要它的胆固醇就是在蛋黄嘛，啊，那这个啊，所以很多人哈、啊，这个因为平常已经吃了很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啊，包括红肉类啊，包括这个鸡蛋啊，那么。所以它从食物所摄取的胆固醇是严重超标了。那如果说本身呢、啊，它的这个体质就是属于对胆固醇有高，是属于高反应的话，那它的这个胆血液里面的坏胆固醇上升的幅度是更明显的哈。那么另外哦，如果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这个高血糖哈。那已经有研究发现，大量鸡蛋摄取跟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增加是有关的。好，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高血糖的，那么如果你吃比较多的鸡蛋的话，啊，那就会大幅提升心血管啊病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另外啊，这个蛋跟这个肉。都有相同的缺点嘛，就是缺乏膳食纤维啊，啊，只有像蛋，它只有蛋白质，只有脂肪啊，那但是它没有纤维，也没有植化素啊，所以这个跟植物性食物来比啊，还是很差很多了哈、啊。那虽然这个蛋黄里面有很丰富的卵磷脂啊，那卵磷脂也是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细胞啊。那问题是，我们如果摄取到这个卵磷脂，可是呢，又同样又摄取了高胆固醇，哈、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啦。我觉得我们要吃的就是说有益但是无害的才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不然是治一斤损一斤啊。这个获得了。这个卵磷脂，可是呢，又失去了怎么样？哎，又造成了坏胆固醇升高，那不是不划算吗？其实要吃卵磷脂的话，你就吃黄豆就好了。豆里面的卵磷脂含量是这里啊，哦，好像我们一般市面上在卖的那个卵磷脂产品，其实就是来自于黄豆啊，啊、哦，所以那个然后它又没有这个动物性的胆固醇啊、哦，所以就是你可以。安心的吃啊，不用担心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坏胆固醇升高哈、啊。那这个而且呢，还有一点呢，也要注意啊，蛋是非常主要的过敏源来源哦。 啊，就是现代人的过敏啊，过敏源有几大来源啊，是最主要的，像牛奶啊或者奶制品，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蛋啊，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经常会有过敏反应的话，你不妨去测试一下，你是不是对鸡蛋啊也过敏哈、啊？那到底一天？如果真的要吃蛋的话，哈，因为不过大家放心啦，你不吃蛋，你绝对不会蛋白质不够了，哈。这个我们已经都很清楚嘛，你像各国都已经在建议嘛，最好的蛋白质来源啊，其实就是从豆类食物嘛，哈。那所以你不吃蛋啊，你只要每天都有吃到豆类，一点都不用担心蛋白质的来源。可是你真的想吃呢？已经有科学研究证实嘛，就是一天只要吃超一个礼拜要吃超过 2.5 个蛋，那么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上升了。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吃大量的这个植物性食物啊，纤维啊植化物都很够的话啊，那也许你稍微多吃一点点啊，比如说一个星期吃个四颗啊还 OK 的，可是啊，真的，我听到有人一天吃到两颗以上的蛋呢、啊，我真的是会替他捏一把冷汗。好，所以这个建议了，尤其是有本身就是有高胆固醇的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我是良心的建议，为了你好，你还是。能不吃就不吃。好，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奶制品，就我们说的动物奶制品，它的蛋白质到底有哪些缺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设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注意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我会持续的啊，在这个脸书社团呢发布这个有关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些知识啊，那么都是我真的是蛮辛苦的啊，上网啊去搜寻各国际的科学研究机构啊，就是发表在权威杂志的期刊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研究论文加以阅读整理以后呢然后这个跟大家来分享那真的knowledge is power 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了足够的知识就可以带给我们足够的安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疾病或者死亡都是起因于无知因为我们对健康的知识太匮乏了所以我就是很期待我在正声这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还有包括我也这个在脸书成立的这个 FB 这个脸书社团唤醒智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另外呢我也有一个粉专就是粉专的名称呢就跟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就是香琪的桃花源都欢迎大家来做客好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呢奶制品这个大家对牛奶也是蛮迷信的啦我在几十年前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在40多年前吧那时候我居住在这个加拿大嘛那生小孩之后呢哇我们当时大家的这个认知都是什么把牛奶当水喝而且加拿大的牛奶比起台湾就是便宜太多了而且也比较真的是比较浓比较纯那可是等到 懂了以后啊，都真是后悔是来不及了，没办法后悔了哈。因为我大概到了40岁左右吧，我才接触到了这个真正的健康饮食啊这些知识，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动物性食物肉鱼蛋奶才是造成我们现代人啊这个慢性病啊这个大幅增加，而且年龄层啊一直持续下降的啊，才真正是最主要的元凶啊。那虽然呢，我的儿女在他们的儿童时期啊，已经这个吃了大量的这些动物性的这些食物啊，那可是呢，我还是很希望啊，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传递，我们希望这个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儿童啊、青少年呢、啊，不要啊，再受到这些动物性食物的这个毒害。哎，真的啊，有人会觉得说啊，我说的是不是太夸张了啊？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如果说你能够体会我对大家的健康的这种关怀啊，那就可以好好的来。仔细的思索一下啊，是不是啊要不仅是为自己啦，也为家人啊。如果说家里有婴幼儿有这个青少年的啊，都能够早早啊让他们这个远离动物性食物，就尽量少吃啊，给他们打好健康的基础哈。好，我们来这个看看这个牛奶哈。那牛奶啊，我们知道像。我们东方人啊，大部分都有乳糖不耐症哈，所以很多人根本连这个牛奶或奶制品根本不能吃，一吃就怎么样，就胀气啊，甚至于腹泻啊、腹痛哈。那如果没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呢，啊，那很多人没有这种烦恼啊，可能就会这个喝牛奶啊，然后吃这个乳制品啊，包括什么奶油。啊，还有呢，起司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提高饱和脂肪的摄取量哈。那而且哦，牛奶它其实跟鸡蛋一样是主要的过敏源呢啊。那因为牛奶里面它的蛋白质啊，有一种主要的蛋白质叫做酪蛋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的这个蛋白分子很大啊，所以。其实它是不容易消化的，那如果说没有被消化完全的话，那这个蛋白质碎片啊，那么它就这个当我们发生肠漏症的时候，它就会从我们的这个肠壁啊，然后跑出去啊，然后随着血液到全身循环，它就造成所谓的这种过敏哈。那么还有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哦都有所谓青春痘啊，那么很多也是跟这个什么这个牛奶啊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有关系哈。还有也有一些人其实对这个酪蛋白也是会过敏的啊。那么另外呢，研究已经发现呢，乳制品啊如果吃多的话会提高体内啊有一种荷尔蒙叫做 IGF-1 的浓度啊，那么这个 IGF-1 啊，它这个也会怎么样，造成我们的血糖异常，所以它本身也是造成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蛋呢，跟白肉一样哈，都是怎么样，都缺乏纤维。几乎没有膳食纤维啊。那另外呢，就是从用这个牛奶它所制的发酵乳哈，那么发酵乳呢，它经过发酵以后，蛋白质分子是变成这个小分子的生态，那它当然是比较容易消化啦，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胀气啊这些问题，但是它还是一样嘛，它还是会提高。体内 IGF-1 的这个浓度哈，那而且如果说你吃到的这个高饱和脂肪的哇，那这个它对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还是很大哈，所以我会建议啦，就是你真的要吃 发酵乳啊，就是包括优格啊啊，那么那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你了，就是买植物奶优格哈、啊。那最理想的还是自己动手做了啊，那是用这个黑豆或者黄豆奶啊来做啊，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那至于鱼类的蛋白质呢，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完全不吃肉，我只吃鱼啊。那鱼啊，哎，也要搞清楚哦，你吃的是什么鱼哈、啊？养殖鱼，哎，劝你真的不要吃啊，因为它有太多的这个药物啊，包括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消炎药啊等等啊。建议，还是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是吃深海啊，这个小型鱼啊。那虽然是深海的野生的啊，但是它一样嘛，因为我们海洋污染已经是无远弗届了哈、啊，一样会有这个再远都有污染物质，包括重金属啊，包括多氯联苯代凹辛啊、塑胶微粒啊，所以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是大型的鱼，像旗鱼、鲨鱼啊、什么尾鱼啊，汞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建议真的是不要碰。那个还有呢，也建议真的尽量避免吃生鱼片了，因为生鱼片的感染寄生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好，所以如果真的要吃，就是吃小型的啊野生鱼啊，但是也是不要多吃。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摄取到 DHA EPA 的话，那我建议你就吃那个藻油嘛，啊，有种微藻啊，微藻油，因为鱼自己本身并不会产生 DHA EPA 哦啊，那它也是吃了这个微藻啊，身体里面才有 DHA EPA， 那干脆就直接就藻不就了事了，对不对？而且啊，还不用担心啊，这个代凹辛啊、汞啊这些的啊有害物质啊。所以如果吃鱼，第一个我们就建议野生深海，而且是小型鱼，包括像沙丁鱼啊、青鱼哈，尽量避免吃大型掠食性的鱼，而且也绝对不要吃油炸的。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物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 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的，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喽。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来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受到阻截的折磨，爱藏的幸福却朦胧。
你还在等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从来没有享受的爱怎么放手？心碎的悄悄却磅礴。
你还在等什么？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想时间我才舍得忘记，
在你身边偷偷的疼你，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默默的爱着，
我被求你偷偷的任性，也没勇气偷偷的放弃，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默默的爱着。
See your hands up。 如果有天你的真心蓦然回首，我还为你出着温柔。
你还在等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 如果有天你的双手举得寂寞，我愿意一辈子前走。
你还在等什么？我是你无法爱上的注定，不管我再怎么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哇，这个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啊，吃的食物。各位啊，我不晓得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喜不喜欢吃发酵食物。好，那么发酵食物其实种类很多了啊。那我先来跟大家谈谈啊，发酵食物其实在各种啊这个科学研究里面都是蛮推荐的啊，它也是被纳进就所谓的健康饮食的环节哈。那我们讲的发酵食物当然就是自然发酵的食物啊，它透过微生物分解食材啊，那么它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延长这个食物的保存期限，还能够创造哇丰富的风味啊。比如说吧，我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讲豆奶啊，那有人是吃用牛奶哈。那不管是用豆奶还是牛奶啊，我们知道豆奶跟牛奶它的保存期限其实大致上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左右嘛啊，不大不会超过十天。可是如果说你给它这个发酵啊之后啊变成酸奶，那它的保存期限可以超过两星期啊，甚至于到一个月也不会坏啊。不过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它的这个益菌啊会，因为它有生命周期嘛，益菌啊慢慢死亡啊，它的风味会下降啊。可是呢基本上它是不会坏的啊，所以它好处啊可以延长保存期限。那我们讲说它的风味啊也跟它的原食材啊那个风味也是大大不同。那我们先来看啊，它这个好处有哪些呢啊，我们刚刚讲延长保存期限啊，然后创造这个丰富的啊风味啊，而且呢，诶，它还可以提供我们好菌啊，也就是益生菌啊，帮助我们哈、啊、这个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啊，然后保持我们肠道这个生态环境啊良好的生态环境。那同时呢，发酵过了以后啊的这个发酵食物，它的营养吸收率哦，也会提高。好，那么食物里面它原本有如果有抗营养因子的话，那么它也会被分解啊，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我们就比如说吧，像这个以牛奶来讲，牛奶它的蛋白质分子很大嘛，啊，所以喝牛奶的话，其实那个酪蛋白啊大分子的酪蛋白其实不是很容易被完全消化啊，它就会有蛋白质碎片，那它本身就是造成过敏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经过发酵以后，哎，它蛋白质分子到了啊，所以原本喝奶会胀气的人呢啊，不管是喝牛奶还是豆奶啊，会胀气的人啊，如果是吃这个酸奶的话，哎，就不会有这种困扰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发酵食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增强免疫力。好，那在19世纪俄国的一位科学家啊，他就针对酸啊做了研究，哇，他发表的论文啊，让世界就认识到了这个酸奶哈。那么这个他就是那次的研究，他就发现哇，酸奶好处太多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调节力啊，所以 那当然就是让我们就会比较健康啊，然后呢保持肠道良好环境啊。我们如果说要保持健康的话，肠道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哦啊，只要肠道生态环境良好，那么基本上健康就不会出错啊。那肠道环境恶化啊，那这个老化就加速啦，然后各种慢性病包括癌症啊，就开始在发展了哈。那另外呢，哎，常吃发酵食物还有一个好处啊，也很特别，可以怎么样？可以帮我们调节情绪，哈哈，这也是蛮有趣的哈。好，那这个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发酵食物的它的健康优势到底有哪些哈？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它已经经过了，它在发酵过程已经等于预先为我们啊，做了预先的消化啊，所以呢我们的消化负担其实就大大的啊减轻了啊。那这个微生物呢，就是发酵食物里面的微生物啊，它会预先的就帮我们分解食物里比较难消化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和淀粉啊。所以比如说吧啊，如果说以发酵乳牛奶来讲啊，这个牛奶酸奶来讲的话啊，那我们知道牛奶里面啊，除了大分子酪蛋白，还有呢它里面还有乳糖啊，所以很多人会有所谓的乳糖不耐症。但是假如它经过这种自然发酵的话，那么酪蛋白我们刚刚讲难消化的酪蛋白已经变成小分子生态啊，还有呢乳糖它也啊大部分都转化为乳酸，所以喝牛奶会这个消化不良啊，腹痛啊，腹泻啊，腹胀的人，那么吃这个自然发酵的酸奶也就不会了哈。好，另外呢它就是帮我们调节肠道的菌相啊，帮我们维持这种肠道的好的细菌生态平衡啊。因为天然发酵食物都含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哦啊，包括乳酸菌啊、酵母菌啊，而且都是活菌哈，它可以增加肠道好菌，抑制啊坏菌的生长啊，然后可以改善便秘跟胀气问题。不过我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啊，如果是买市面上所这个销售的这些牛奶啊，牛奶做的这些酸奶，其实里面很多是死菌哦啊。那死菌当然它也有一点效果了，可以帮还是帮我们清清肠了啊。但是呢，它并不具备活菌的啊这些功能，好，所以我购买的时候，这个还是要注意去选择。好，那另外啊，这个吃自然发酵的食物啊，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调节力，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好，听我节目朋友大家都知道嘛啊，我们常常谈到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大概有 70% 啊是集中在肠道啊，是这个驻扎啊屯军在肠道的啊。那这个那我们所吃的这些发酵食物呢，它在发酵过程它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跟益生菌，那么我们吃进身体以后，它就可以能够怎么样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帮助我们去调节免疫力，然后帮我们降低我们身体慢性发炎指数啊。那么它可以促进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吸收，然后这个还有呢，这个微生物啊，也就是益生菌啊，它在发酵的时候呢，也会合成啊，帮我们合成维生素哈、啊，比如说会合成很多的这个丰富的 B 群啊。那么同时呢，它也会破坏这个食物里面原本会阻碍矿物质吸收的植酸啊，所以它让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更容易的吸收铁啊、锌啊这些啊。这个微量元素哈，因为很多食物里面的植酸呢、啊、它是会抑制阻碍我们吸收矿物质铁跟锌，那自然发酵食物啊就会这个破坏啊这个植酸啊，所以 我们的铁跟锌的身体的这种吸收率就会提高。那另外常吃发酵食品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好，然后肠道跟我们的大脑之间有所谓的肠脑轴线，就是肠道跟我们的大脑神经元啊，他们是一直不停的在互相沟通，这个对话的哟，所以如果说我们肠道的细菌生态是良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已经发现嘛，肠道的细菌它其实对我们大脑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发酵食物它们产生的这个代谢物也可以透过肠脑轴帮助调节我们的血清素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然后减轻焦虑感稳定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个发酵食物真的是真的是很值得我们经常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非常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努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自然发酵的食物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常常来吃一吃了哈。那到底有哪些发酵食物呢？我们市面上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有好几类了哈。一种是发酵的蔬菜大家大概最熟悉的是什么呢？韩式泡菜，还有四川泡菜，还有东北酸白菜。那另外有些人可能就没听过了叫做德式酸菜，就德国的传统的发酵的这种酸菜。那这个韩式泡菜就是 kimchi， 这个我也很喜欢吃的那至于四川泡菜呢，其实我小时候也常吃了因为我妈就常做东北酸白菜那这个大概在冬天最热销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吃酸菜东北酸菜火锅通常是在冬天会吃的比较多好，那另外呢还有发酵的豆类，那包括什么？包括纳豆还有味噌，这两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至于另外一个是印尼的印尼的一种传统发酵食物叫做天贝，这个天贝很多人真的就没听过也没吃过那不过现在在很多的超市，尤其是像这个健康有关于什么健康饮食的这种生计饮食店其实都买得到那另外还有发酵的乳品，大家也都很熟悉像优格或者是克菲尔酸奶那么另外呢还有乳酪也是发酵乳品。那还有发酵的饮品发酵饮料有什么？像有一种叫做康普茶其实大概在几十年前吧，好像至少是有30-40年前了台湾曾经很流行就是发酵红茶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做过那这个发酵了红茶以后它里面又会这个产生这个菌然后我们留下菌种再继续发不过那个是会有风险的那么 在国外啊，曾经有人这个吃了啊喝了这种啊发酵红茶，结果感染到杂菌啊，这个产生重病甚至死亡的案例都有啊。那么另外像这个也不晓得哪一些这些天才啊竟然也发明了，就是用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些酸奶啊优格啊没吃完啊剩一部分啊拿来再来当菌种再来发酵，其实它也是会有危险性的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这种酸奶，它其实里面几乎都是死菌啊，尤其是如果说它有添加物的话呢更糟糕啊。然后还有台湾也曾经流行的就是克菲尔啊，克菲尔呢那以前也有很多人啊传菌种哦啊，把菌种留下来然后继续发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发酵啊，如果说不是去购买这种啊有严格品质控制的这种菌种啊，自己去培养的话，那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啊。细菌我们是看不到的，它这个发的过程里它到底产生的是益生菌还是有害菌，你根本就不得而知啊。所以如果是产生有害菌的话，那糟糕了，你吃下肚啊对你的没有好处，是有坏处啊。好，那发酵饮品呢，康普茶啊，那还有呢，还有像有一些这个醋啊，像比如说苹果醋它也是发酵来的哈。好，那我们呢要吃这些发酵食品啊，我们啊发酵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真的是还是有一些注事项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哈。包括啊像以这个发酵蔬菜来讲，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做发酵蔬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啊制作过程大概都会用到比较多量的盐啊。那所以如果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肾脏病患者呢，在摄取的时候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啊，或者呢可以稍微先泡一下水啊，把它的一些盐分去掉啊。那还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个乳酪啊，比如说长时间发酵的乳酪，还有呢其实还有一种发酵物叫做酒了。好，那还有就是长时间发酵的酒哈，里面可能含有生物胺，那这个有些人吃了以后或者喝了以后呢啊会引起偏头痛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哈。那另外啊就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就是我们的发酵食物里面啊会产生大量的益生活菌哈。那我们知道活菌其实都怕热哦，所以我们要吃这些发酵食物的话啊，建议就是不要加热了哈。不过如果说你想说我来煮个泡菜锅吧，好，那这个或者是炖个这个东北酸白菜哈，那你可能是吃不到它的益生菌了，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吃到它的风味了，就看你是想要什么哈。好，所以即使它的这个益生菌啊大部分被它会被高温杀死了哈，可是它还是会保留就是这个发酵食物好消化的优点哈。那我们刚刚介绍的四种发酵蔬菜啊，包括这个韩式泡菜啊、四川泡菜、东北酸白菜以及德国酸菜啊，它们都富含乳酸菌以及膳食纤维，因为都是用蔬菜发酵的嘛哈。它们是因为它们的这个原料哈，或者它们在制作过程的副材料啊有所不同，所以它们的营养核心呢也有所不同啊。比如说我们大概分类一下啊，以韩式泡菜来讲，那韩式泡菜它可以说是抗氧化跟燃脂啊，就是燃烧脂肪的冠军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韩式泡菜是辣的嘛，对不对？韩国人吃辣吃得很凶啊哈。那他在做韩式泡菜里面是不是最后有很多的这个辣椒、大蒜、 姜，好，那这个辣椒里面有辣椒素，大蒜里面有大蒜素，这个姜里面有姜辣素，好，那么他们用了大量的这些辣椒粉啊、大蒜啊、生姜啊，哦，或者是韭菜，哈，哦，那这个它的这个这些成分呢，啊，都有这种抗氧化跟燃烧脂肪的这种啊这个特色。那除了它能是属于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之外呢，那这些这个含泡菜里面也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因为它的原料是这个大白菜，好，包心大白菜，那这包心大白菜就是有里面就是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然后加上啊这些辣椒素啊等等哈，都可以有强力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然后呢还可以促进代谢啊，因为辣椒嘛，好，它就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帮助燃烧脂肪啊，然后它对心血管健康也会贡献，因为它里面的大蒜跟姜啊的成分呢，就可以帮助降血压啊，这个减少这个低密度啊，这个胆固醇，好，这个优点是非常多了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到啊，所以接下去的像这个四川泡菜呀，还有这个东北酸白菜和德国酸菜，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啊再跟大家介绍。不晓得大家流口水了没有啊？我的口水已经快滴到桌子上了啊！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谢谢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疼，那当时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对？
对，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
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